有弟兄姊妹觉得有关神属性的录音内容是比较多，很难吸收，因此以后如果内容多的时候，我们会将录音分为两部分，每部分大约都是十零分钟，大家可以听完第一部分即时听第二部分，也都可以消化了第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先听第二部。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做，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分为两部分。今次的录音呢，继续探讨神的无限，特别他的知识的无限，他是无所不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一至到第六节，诗篇139篇一至到第六节。在第一部分我们先会讲一下神无所不知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家都听过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而且他有个知识呢，不是好像我们这样要透过学习去得到的。神本身是无所不知，不少的经文都提到神这方面的特点，好像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女神中的译本就是说，哈拿宣告说，耶和华是无所不知的神。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圣经说，我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凡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接受，都明白神的无所不知，但可能有几个疑问，包括第一，神无所不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二，神无所不知，知道了我们所犯过的一切的罪，他会不会只是记住我们做过这些错事又加以惩罚呢？第三，神既然是无所不知，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祈祷，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他知呢？我们先思考第一个的疑问，神无所不知是什么意思，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经文是诗篇139篇，这篇诗是个人的哀求诗，作者是被人诬告，他求神为他主持公道，证明他是无辜的。诗人在第一至第六节，他说神可以为他主持公道，证实他无辜，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知道他的一切，包括他有没有做过被人诬告的罪状。我们先看第一至第三节，请留心这三节经文用了几多个动词描写神对人的了解。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第二节，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第三节，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诗人一连串用了六个动词描写神对人的了解，第一节是监察认识，第二节是晓得知道，第三节是细察和深知，六个动词都凸显出来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的是什么呢？第二节告诉我们，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全部知道。坐下和起来两个对比是代表全部，诗人意思说，无论我有什么的行动，做什么事，神你都知道，而且是从远处知道，好像有人在一座五十层高的大厦的顶楼，他住在那里望去远处的时候，他比在街上的人就早知道有货车驶近这一座大厦。神不单止知道诗人的行动，他用知道他想紧什么，有什么的动机。其实神知道人想紧什么是圣经一个重点来的，历代志上28章9节， 歷代志上28:9，大衛對他的兒子說，我兒所羅門啊，你當認識耶和華我父的神，誠心樂意地侍奉他，因為他監察眾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所羅門究竟是不是誠心樂意侍奉神，神知道得一清二楚。馬可福音2記載耶穌醫治癱子6-8，有幾個文士看到心理議論，為何耶穌有權並要赦免癱子的罪？8，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說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議論呢？無所不知的神不單止知道我們心裡面的意念和動機，他還知道我們做的什麼。139:3，詩人說，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行路和躺卧，好像2的坐下和起來，都是用兩個對比來代表全部都是說緊我們一切的行動，神都一目了然，一眼看清楚。不單止是我們過去做過的，現在做緊的，神知道是將來我們做什麼，祂都知道的。耶穌被賣前向門徒提及他上耶路撒冷受害，彼得對主說，主啊，我同你一起坐監，同你受死亦都是甘心。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3不認得我。路加福音22:33-34，後來彼得果然3的否認耶穌。詩篇139:1-3，告訴我們，神知道我們心中的意念和行動。4告訴我們，神還知道我們說的每一句說話。4，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我們說的每一句話，神都知道。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當時多馬不在場，後來的門徒告訴他，耶穌已經顯現了，多馬聽見不信耶穌復活，他還說，我若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他的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約翰福音20:25，過了8日，耶穌向門徒再顯現，邀請今次在場的多馬用手探他的肋旁。多馬沒想到他跟門徒聊天，耶穌不在這裡，但耶穌清楚知道他說的什麼話，所以多馬即時說，我的主，我的神。神不但知道我們說過什麼，連未說出口他都知道。回來詩篇139:4，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說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以致經文直接的翻譯是，耶和華啊，說話未到舌頭，你全部都知道，我未講出口的事你都知道。神無所不知，過去、現在、將來發生的事祂都知道得清一清二楚，因為 A 神是創造主，一切都是祂創造的。這個也是詩篇139:13-16的重點。 B，神知道将来的事，因为神是永远活着，他没有时间限制的。对神来说，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的，一切对于人属于将来的事情，对神都是一个永恒的现在， Eternal Now， 神是无所不知。第一个疑问，神和的无所不知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诗篇139告诉我们，起码有三方面的关系。第一方面，即使全世界人误会我们，神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好像诗人被人误会诬告，但是他清楚一件事，神知道他是无辜，没有做过他被人诬告的事。使徒保罗的侍奉多次被犹太人攻击，甚至要拿他的命，但是令到他很难受的就是基督徒，包括他带领信主的弟兄姊妹批评他。哥林多前书4:3-5，哥林多前书4:3-5，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赞，但判断我的 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人与人之间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表面，即使最厉害的心理学家都不一定能够知道第二个人心里面想的什么，但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人心中的意念，他会为我们主持公道。圣经讲到主再来，常常都强调一样东西，到时候我们会得到神公平的判断。举例诗篇九十六篇第十节，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当我们被误会或者诬告，即使耶稣未回来了，但他要按他的时间为我们主持公道，证明我们是无辜，完全清白，从来没有做过被人指控的事情。1994年，我带着94岁的妈妈坐地铁，在香港金钟站呢就转车去九龙。入到车厢，有几个坐在那里聊天的大汉，看来呢好像是做建筑的工友。他们一见到我拖着一个婆婆入来车厢的时候，就起身让位给我们。我多谢他们告诉他们，下一个站尖沙咀我们就落车了，妈妈不方便坐低又起身，所以呢多谢他们不用了。他们听完就坐回低，我和妈妈呢就揸住车厢一条的铁柱，就在车门关上的时候，有一对外国的男女呢冲入来。他们在车厢的另外一边看到有几个大汉坐在那里，一个年纪大的婆婆站在那里。那个外国的男士就用英文对个女士说，看看这几个人怎样可以自己坐在那里，要个老人家站在那里。我听见的时候很想大声喊叫过去，去到车厢另外一边告诉他们两个人，他们在冤枉这几个大汉，他们曾经让位是我们不接受，我在挣扎的时候好不好，真的不要理是不是有礼貌，大声地告诉他们的时候，车就抵达了尖沙咀。我赶着陪妈妈下车，我没有时间讲话。下车之后我就想起保罗的说话，人是不能够公平地判断我们，因为人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心中的意念动机，只有主能够公平判断。神的全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即使人不能够正确地判断我们，我们仍然要记得神知道一切，他会替我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神的全知和我们第二方面的关系，亦都是提醒我们，只有神才是什么都知道，我们不是的。而且我们看事情很多时候只是看表面或者片面，好像那两个外国人看不到他们未入车厢之前那三个几个大汉让位那一幕，他们以为这三个大汉不让位。我们看表面或者片面，因为我们不是好像神那样知道人心中的隐情和意念。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我们不能够明白别人做一件事的动机和实际的处境。因此如果我们不清楚知道真相，就不要随便论断人定人的罪。第三方面，神的全知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三方面，当我们在困难和苦难的时候，同样不需要过分惊慌，因为无所不知的神知道和关怀，他会按他认为适合的时间采取行动帮助我们。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出埃及记第三章七至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三章七至第八节，耶和华话给摩西知，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他看到听到，他知道他们所受的痛苦，因此他会采取行动去救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入迦南。我们看完神无所不知和我们三方面的关系，回答了第一个疑问，神无所不知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在下一个录音，跟着的录音，我们会看第二个疑问，神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罪，同埋他会不会成日记住我们做过所有的错事，就加以惩罚呢？第三个疑问，如果神什么都知道， 点解我哋要透过祈祷将我哋嘅需要话俾佢听呢？我哋一齐祈祷，无所不知嘅天父，帮助我哋记得乜嘢你都知道。无论我哋俾边个人误会或者诬告，你都会按你嘅时间替我哋主持公道。求天父亦提醒我哋，让我哋因为明白咗你系全知嘅神，我哋要提防我哋唔系全知，所以唔好妄下论断敌人嘅罪。天父，多谢你，无论我哋遇到乜嘢嘅困难或者苦难，你都清楚知道，更会按你认为最好的方法和时间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